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3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下午抵达日本首都东京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将向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派遣散兵。乌克兰宣布取消复活节停火。南韩渡轮事故证实死亡人数增至146人。多个太平洋国家就制定规则，以避免误判引发的海上冲突达成共识。美国和盟国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示赞赏，但这项规则预计是不会对解决中国和一些邻国的主权争端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在论坛上说，海上安全离不开各国的携手合作。
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
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之下不断深化合作，为共建新型海军关系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下午抵达日本首都东京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接受了日本传媒读卖新闻的采访，在回答有关中日钓鱼岛日本又称作尖角列岛争端的问题时，奥巴马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很明确，即这些岛屿目前处于日本管辖之下，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之内。美国反对任何单方试图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动作。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日本政府想要修改日本宪法当中有关集体防卫条款的解释时，奥巴马表示，有关日本宪法的最终决定要由日本民众来行使他们的权利。奥巴马说，日本在联合国维和使命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鉴于日本长期以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美国欢迎日本想要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奥巴马说，美国高度赞赏安倍首相加强日本防卫能力、深化两国军事合作的努力。日本自卫队在双方同盟框架之下发挥更大作用，符合两个国家的利益。奥巴马表示，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太地区的新兴国家，美国将会深化与这些国家的纽带关系。美国希望与中国共同努力，致力于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包括全球经济复苏、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三评论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时，表示坚决反对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
我们坚决反对把钓鱼岛作为日本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美国将向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派遣大约600名散兵，进一步强调美国对不约民国的承诺。这些承诺是乌克兰紧张升级的结果。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少将说，星期三150名散兵将从意大利的基地抵达波兰。他说，另外450名散兵将会部署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双边军事演习将会持续大约1个月。科比说，星期部队将会进行轮换，在今年剩余时间进行新的演习。科比表示，在地面部队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他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边界撤走军队，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宣布正式取消复活节停火，再次对东部亲俄罗斯分子展开反恐行动。乌克兰第一副总理阿勒马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将采取适当行动，很快就能够看到结果。阿勒马说，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保证不会让乌克兰单枪匹马地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他表示，希望美国的支持更有实质性。 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有电视台上说，如果俄罗斯人民的合法利益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会报复。他还说，俄罗斯会做出与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时同样的反应。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曾经因南奥塞梯而开战。星期三，南韩渡轮翻沉事故造成已证实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6人。一个礼拜前，这艘渡轮在南韩西南沿海翻沉，潜水员在岁月号渡轮第三、第四层的船舱中搜寻遇难者尸体。这艘渡轮的大部分船体淹没在混浊的海水中，而且海流湍急。南韩海岸警卫队官员说，潜水员将很快得到高科技水下搜索设备，目前还有150名乘客下落不明，估计他们已经死亡，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将会在300左右。这个将会是南韩20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故。一个美国研究机构说，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北韩将会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核试验。南韩这个星期说，发现北韩丰溪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显示北韩很可能将会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澳大利亚保证将继续搜寻马航失踪客机。南鲸21号无人潜艇即将结束第一阶段的印度洋海底搜寻行动，至今未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说，南鲸21已经搜索了有关海域的80%以上，但未发现任何线索。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区爆发骚乱，当地居民星期二晚间因当地一位深受喜爱的人物被打死而同警察发生冲突。冲突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帕亚奥帕沃西尼奥贫民区，这个贫民区就在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边度假胜地附近的山上。居民在社区多处放火，并向街上投掷玻璃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多个太平洋国家就制定规则，以避免误判引发的海上冲突达成共识。美国和盟国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示赞赏，但这项的规则预计不会对解决中国和一些邻国的主权争端产生直接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来自太平洋地区20多个国家的军方代表4月22号在中国青岛出席中方为东道主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并一致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参与国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这项规则针对各国军舰或者飞机在海上不期相遇时应采取的联络方式和行动指南做出规定，以避免误判所导致的事故和冲突。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在论坛上说，海上安全离不开各国的携手合作。他说，
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
吴胜利说，大家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为共建新型海军关系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军方官员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示赞赏。去年12月，美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与中国舰队近距离相遇，双方军舰差点相撞。参与青岛国际海军论坛的日本代表亦因中国加入相关规则受到鼓舞。河野克俊上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河野克俊说，他们讨论了该地区各国海上力量为避免误判需要采取的措施，并通过意外相遇时的行动规则。这个是大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星期二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军方还表示，相关规则只适合各国海军在不期相遇时应该采取的通讯方式和行动准则。对海军因国家主权分歧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影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在青岛论坛上发言，称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强迫和威胁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就在本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开幕的同一日，菲律宾民众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前示威，要求中国军舰离开抗议人士所说的菲律宾领海。 中国军方一再表示会坚定不移的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国等20多个亚太国家海军签署一项框架协议，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事件和联络误判，减少西太平洋地区日益自信的中国和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会议星期二通过了海上意外遭遇准则，概括了围绕着中国、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海上繁忙航道的各国军舰相遇的时候如何去通讯和联络，避免误判的行为规范。协议在说明部分当中表示，这份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它只不过是规定了最大限度地确保航海安全的通讯手段。美联社援引与会的一位美国海军官员的讲话，这项的协议提供了各国海军发展相互受益的国际合作以及透明度的手段，为确立海上安全以及国际合作提供准则。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过去二三十年来西太平洋成为冲突以及是意外事件的多发地区。
其实你说的西太平洋是分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南海，南海是主要的航道，马六甲海峡。
马鼎盛话，西太平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南中国海，该处是主要航道，包括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主要通道；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东北亚，主要是北韩的问题。北韩不断折腾、进行核试验等等，仲有一点就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包括钓鱼岛和东中国海的油田。这些冲突引起周边的国家的注意，亦都不希望由此而引起军事冲突。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日益尖锐，发生军事冲突以及是意外事件的危险不断增加。去年12月，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采取紧急规避的动作，以避免同中国的第一支航母编队的一艘舰艇是相撞。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次的事件凸显了需要在该个地区建立航海规范准则的必要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希望制定更加明确的海上行为规范，目的是避免与中国舰队相遇的时候出现误判。中国海军副司令员徐洪猛表示，虽然这份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它对海上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徐洪猛强调指出，它无关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官员的特别澄清表明了北京对该个地区有争议水域的一贯立场。
中国认为那是他的地方，那没有争议啊。如果是中国的立场，比方说钓鱼岛，钓鱼岛要是按照中国立场，那就没争议了。
马鼎盛说，中国认为该处是他的地方，没有争议，比如说是钓鱼岛以及南沙群岛，这个都是属于中国的，目前被其他的国家非法占据，这些地方如果有争议，这个就是属于国际事件，中国不希望他们是成为国际事件，北京认为都是双边的，比如是中日之间、中非之间。目前还是不清楚这项的协议是否澄清了各国对海上军事行为的不同理解，比如是北京一直是反对美国在他们近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而华盛顿坚持认为美国在国际水域进行侦察活动无可非议。另外，根据报道说，中国和东盟十国正在就一项有约束力的海上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目的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解决之前缓和该处的紧张局势。路透社援引外交官员的讲话，以意当中的中国和东盟十国之间的海上行为准则的内容远远是超过改善通讯联络方式，它的目的是寻求停止在有争议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并且限制在无人岛礁从事设施建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参与逐渐减少，奥巴马总统谋求将美国的外交重心转向亚洲，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12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之间磋商自由贸易协议。奥巴马本星期前往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四国访问之际，他发现要完成这个贸易协议困难很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生产的汽车行销全球，日本的汽车亦都畅销世界。 美国农场主向海外出售牛肉和猪肉，日本的电子产品远销世界各国。在每日的国际贸易之中，所有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太平洋沿岸的12个国家目前正是协商如何通过削减或者取消关税、放松管制来到扩大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总统加强和亚洲关系的支柱，肯定会是他此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商务部长潘尼普利茨克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
Opening market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U.S. exports and investment will help promote growth and job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y ways.
普利茨克说，亚太地区向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开放市场，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这十二个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40%，占全球贸易26%，但是达成一个广泛的贸易协议极为错综复杂，所以一些国家在谈判双边协议。澳大利亚这个月同意放松对日本电器产品的关税，东京亦都在度削减对澳大利亚猪肉和牛肉进口的关税。美国和日本之间亦都在度进行艰难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最近说，
Our teams arrived expecting that the talks would be tough, and our expectations have been met.
弗罗曼说，美国的谈判团队在抵达之前曾经预料谈判会很艰难，情况果然是这样。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迅速发展，并且可能很快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的时候，以美国为主的贸易努力的部分目的是要展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并没有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设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人士考茨雅尔说，
At the beginning was the fear. A lot of people talked about the C word containment of China. I think that that fear has been diminished somewhat. And you se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you know, speaking about negotiating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考茨雅尔说，大众一开始谈论的是担心围堵中国，而他个人认为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面已经减弱了。大家看到美国和中国正是谈判一项双边投资协议，但是即使目前没有中国的参与，十二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在如何共同发展他们经济的途径上面要达成协议就已经困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叙利亚内战虽然持续，但是叙利亚宣布将会在今年6月3日举行总统选举。过去三年里面，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超过150,000人丧生，并且迫使大约900,000人逃离家园。叙利亚宣布上述消息的同时，西方正在调查叙利亚反叛武装化、叙利亚政府针对反对派使用化武一事。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卡法尼的报道。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日罕见地离开大马士革，访问上星期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的基督教名镇马鲁拉。阿萨德对当地居民说，他们能够得到政府保护，免受恐怖分子袭击。阿萨德政府经常称反叛武装为恐怖分子。星期一，阿萨德政府宣布了举行下次总统选举的日期。在这个之前，叙利亚政府打击伊斯兰叛乱分子的行动取得进展。阿萨德还未有证实宣布他是否参选，但是一般广泛预计他会利用目前的优势来赢得第三个任期。联合国对叙利亚目前举行大选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
I think both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Joint Special Representative Lakhdar Brahimi have repeatedly warned。
迪亚里克说，潘基文秘书长和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布拉希米都一再警告，在目前冲突持续、大量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举行选举，将破坏政治进程，阻碍叙利亚所急需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前景。今年较早时候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国际谈判没有取得实际结果，谈判主要方俄罗斯、美国和欧盟正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为叙利亚问题谈判增添了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华盛顿表示，这种选举是拙劣的民主。他说，
The regime's violent suppression of the Syrian people's calls for freedom and dignity is what sparked this brutal conflict.
沙奇话：叙利亚政府暴力压制叙利亚人民对自由同尊严嘅要求，引发目前呢一场野蛮嘅冲突。喺目前条件下，包括数百万叙利亚人被实际上剥夺国籍嘅情况下举行选举，既唔会满足叙利亚人民嘅期望，亦唔会使叙利亚更加接近一个谈判达成嘅政治解决方案。沙奇话：美国政府正在调查有关叙利亚政府本月较早时候使用有毒气体氯气对付反对派的报告。大马士革的军事专家苏莱曼表示，这种指责是编造的。他说苏莱曼说，反对派就是想利用化武这种话题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他们希望外国干预，反对派武装希望外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就好像几年前利比亚发生的一样。在发生沙林毒气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叙利亚政府去年同意将化学武器运出叙利亚，但是氯气并不在协议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从叙利亚发来报道。
西方国家的制裁已经触动到俄罗斯的经济，由于投资者将资金转移，俄罗斯的经济产出正在缩减。不过亦都有一些西方公司没有这样做，即使是在欧美国家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以惩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导致乌克兰东部局势动荡之际，一些西方公司还是选择在俄罗斯扩展他们的商业运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亚尔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普京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人物，但是分析人士说，假如俄罗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普京受欢迎的程度将会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柳卡耶夫对俄罗斯议会说，对局势感到忧虑的投资者已经将700多亿美元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他说，全球金融市场目前也非常不稳定，严重的资本流失在过去两个月的国际形势这么紧张的状态之下，投资者不愿意放手投资，经济形势不稳定。自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股票的价值已经下跌不止10%，卢布兑换美元的比率亦都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虽然欧盟威胁进一步加大制裁，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准备放弃俄罗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的总裁范伯登会见普京的时候明确说，公司将会扩展在俄罗斯的运作。
This is a special occasion for me to visit because indeed today is our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他说，这次访问对他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因为今日是他们与萨哈林能源公司合作20周年的纪念日，对这个合作他们深感荣幸和骄傲。在投资分析人士本库马尔看来，这个并不奇怪，而且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不是唯一在俄罗斯有着重心的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
You have this globalization now that means everyone is linked to everyone else. And you know, companies like BP.
佢话而家系全球化时代，大家彼此互相牵制，好似英国石油公司同埋其他大型嘅能源公司，目前跨国嘅成分非常高。假如威胁要中断贸易往来，呢啲公司肯定唔会做噶。路透社欧洲事务编辑皮埃尔布伦森话：西方国家应该小心，唔好将北极熊逼得太紧。
You don't wage economic war without inflicting suffering on yourself, pain on yourself. We know that European economies are going to suffer if they go into full blown.
话如果系喺经济领域开战嘅话，自己本身亦都会受伤。一旦展开全面嘅制裁，欧洲公司本身亦都会受损。这个是因为欧洲各国所需要的天然气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俄罗斯，其中很大部分通过乌克兰管道运往欧洲。从外交上来讲，怎样找平衡相当微妙，搞不好就会引发贸易战，并且造成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亚尔塞加的报道。插上电源充好电之后，拔走充电器就可以上路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样做。2014年的纽约车展上，有很多车商推出纯电动车或者是油电混合车，反映全球消费者对环保车辆的喜爱日益增长。虽然有些科技挑战仍然存在，环保车辆还是大有市场。是不是请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舒兹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丰田的霍伊特说，丰田汽车推出这款的氢燃料电池车，可以将氢转化为是电，驾驶顺畅，加速快，不尘留一氧化碳。
We think that hydrogen is the future of electric vehicles because they're so much more convenient
丰田汽车展场的霍伊特表示，他认为氢燃料的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因为更加方便。氢燃料电池发电的原理是氢氧结合形成水蒸气，所以唯一的排放物就是水。氢氧结合转化为电力的过程完全是零污染。很多车厂现时制造油电混合车，福特推出的一款纯电动车，雪佛兰则是大力推销他们环保节能的油电混合车 Wolf。电动车更加注重的是环保节能的同时，亦都提供更强的性能。斯特拉的电动车加速快 ,3.7 秒之内就可以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超过200公里。电动摩打加速力强是因为比耗油引擎提供更多的扭力，这个就是为什么宝马这类的高级车正在实验这种技术。但是通用汽车的詹姆士贝尔就认为，从传统的耗油车转换到电动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I think the mistak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media and the industry maybe thought was that, you know, when the Nissan Leaf came out, 詹姆斯贝尔
话，佢认为业内好多人同媒体可能错误以为，当日产推出 Leaf 或者系雪佛兰推出 Rogue， 大家就唔再去买汽油动力车，会一窝蜂去买油电混合车。不是这样的，这个将会是一个慢速演进的过程，但是亦都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不会再倒退，因为电动车符合未来的排放标准。全球汽车的年销量大约是6000多万辆，其中电动车是大约100万部，但是2013年油电混合车以及纯电动车的数量就是翻了一番。汽车厂商卖电动车仍然是不能够赚钱，因为研发电池科技的花费极高，譬如是特斯拉的电池价格就高达$50,000，大约是总车价的一半，但是汽车厂商愿意付出这些的代价，因为他们相信电动车是汽车企业未来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彭博通讯社的汽车记者麦特米勒表示，融合新旧科技是必胜策略。
Really the key for the future, I think, is hybrid technology.
特米勒认为未来的关键是混合技术，比起特斯拉这类的纯电动车，消费者更加喜欢宝马的 i3 或者是 i8， 配备小型的耗油引擎，在需要使用电动摩打驾驶的时候协助充电，这个是未来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纳德·舒之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全球和中国本地汽车大厂这个星期在北京展开的国际汽车展展示了他们的新的产品，几十种新车型和概念车都想争取在这个快速扩张但是已经开始降温的汽车市场分一杯羹。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包括通用、福特、丰田、福斯、宝马等国际汽车大厂和中国的奇瑞、吉利、华泰、东风等国产车厂在内，总共有超过1100部汽车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车展之中展出了他们的新车种。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比2012年增长了 15.7%， 达到179万部汽车。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估计中国今年的汽车销售可能降至低达 8% 左右。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长已经减至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达到 7.4%。 不过外国车厂仍然对中国汽车市场感到乐观，配备了较中国本地车更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外国汽车产品，不单止受到消费者更多的瞩目，有些车型更进一步配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和偏好作出调整。
Because we use the best idea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amazing how what people want and value is very similar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Escort, what's neat about the Chinese is.
福特汽车公司总裁艾伦穆拉利话：，佢哋有嚟自全世界最好嘅主意。令人惊讶嘅就系，全世界人想要嘅同重视嘅极为相似。对于福特嘅 Escort 嚟讲，中国消费者要嘅系后座多一啲空间，佢哋希望能够俾全家人更加便利、更加安全咁样使用。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的带动之下，这部车也将会成为全世界人偏好的车种，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中国人的爱好所推动的。中国品牌汽车过去一年来逐渐失去了市场，原因不单止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偏好外国品牌，外国汽车开始配合中国人的喜好作出调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的问题。上海汽车杂志的张宇说，
大概5年多以前，这些个主流的外资品牌都逐渐推出了这个五。
张宇话：大约5年几之前，呢啲主流外资品牌都推出咗5到10万人民币之间嘅产品， 最低的只有5-6万这样的价位段的产品。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挂住外资品牌的老字号，它的价格还低过6万，和自主品牌形成一个竞争，这样自然会从产品竞争和品牌优势来讲，外资品牌会占了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新闻自由满意度跌至回归之后新低，叙利亚交出86%以上的化学武器，海盗在马六甲海峡袭击一艘日本的邮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近半年来在经历了明报前总编刘俊涛遇袭、时常批评政府的商台前主持李慧玲被解雇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满意度跌至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4月22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率为 47%，较半年前下跌6%，唔满意率为32%，上升4%，致使到满意率的净值只有15%，比6个月前暴跌10%，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最低点。全球化学武器监察机构话，叙利亚已经交出86%以上的化学武器库存。总部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星期二说，叙利亚已经将又一批化武交到拉塔基亚港，由一艘在海上停泊的美国船只销毁。各方同意的叙利亚销毁全部化武的最后限期是6月30日。这则消息报道同时，美国官员说，他们得到信息显示，这个月有人在叙利亚反政府地区使用了有毒化学物质。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据称对西部的卡夫尔兹达村的攻击涉及到中工业级化学物品，很可能是氯气。海盗在马来西亚西部沿海袭击一艘日本邮轮，劫持了3名船员，并夺走了几百万升的柴油。马来西亚警方说，6名武装海盗星期二清晨乘搭快艇接近这艘邮轮，攀上甲板控制了大部分的船员。海盗将大约300万升柴油转放到附近2艘船上，然后带着3名印尼人质逃走。这艘日本邮轮是从新加坡驶往缅甸，在马六甲海峡遭到袭击。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运输航道。由于加强巡逻和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近年来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袭击事件有所减少，但去年海盗袭击次数增加翻。索马里激进分子声称，他们连续2日杀死了第2名议会议员。索马里青年党说，他们枪杀了穆萨尔。穆萨尔是星期二在摩加迪沙的达尔肯莱区遭到伏击之后死亡的。当局说，他多次中弹，当场死亡。星期一，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青年党声称为摩加迪沙的一个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负责。那次袭击炸死了议会议员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并炸伤了另外一名议员。联合国的索马里特使尼克拉斯基说，这些袭击提醒了大众，虽然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过去几年内失去了地盘，但他在索马里仍然是一个威胁。他的这番评论是在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作出的。也门官员说，在过去2日发生的一系列被怀疑是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中，4名保安警察被杀害。驾驶住电单车的激进分子在首都萨那杀害了其中3个人。一系列袭击发生之前，也门南部基地组织遭到空袭，55名激进分子被打死。据报美国无人机参加了这些空袭。近几年来，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亦对也门的军事目标、旅游人士和外交官发动了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提供线索，希望找到遭受性侵犯的多名受害人。这名性侵犯嫌疑人在全球各地的多间学校教书40多年。威廉·詹姆斯·亚伊上个月在明尼苏达州自杀，在之前的2日，一名联邦法官说，当局可以搜查他的电脑硬盘。 聯邦調查局話，電腦硬盤儲存咗至少90名男童嘅色情圖片，呢啲12歲到14歲嘅男童睇上去喺藥物作用之下神志不清。俄羅斯宣布驅逐加拿大駐莫斯科大使館嘅一名秘書，回應加拿大驅逐一名駐渥太華嘅俄羅斯外交官。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羅斯給予加拿大駐莫斯科大使館外交官瑪格麗特·阿塔納索夫14日嘅時間離開俄羅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嘅时事经纬环节。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最近出席一个大学生政改论坛的时候表示，由他担任召集人的香港2020较早前推出的政改方案是中间落墨，间接达到公民提名的效果。陈方安生说，英国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有义务介入普选问题，但他质疑英国并没有为香港发声。下面请美国之音订阅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担任召集人的论证团体香港2020三月中公布2017年普选特首初步建议方案，建议特首提名委员会由1400人组成，较现时选举委员会增加200人，首三个界别维持300人，废除公司和团体票，改以个人票选出，減少重複選票，而第四界別一共500人，包括立法會議員、鄉議局、人大和政協，取消區議會委員，改為加入由全港選民按分區人口比例選出317名分區提名委員，每名選民只是能夠選擇在其中一個界別投票。陳方安生星期二出席香港理工大學通识教育中心主办的政制改革与大学生论坛和学生对话，多名提问的学生表示，目前香港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公民提名是最多香港市民支持的提名特首候选人途径，但是香港2020提出的特首普选方案没有提及公民提名，这个方案怎样凝聚社会共识？陈方安生回应学生提问表示，无可否认公民提名可以说是最直接和最公平的选举方式，令到全香港所有登记选民都可以参与。他还说，基本法没有任何条文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但是由于香港各界对普选方案意见分歧，香港2020的方案是中间落墨，間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但是我剛剛也提過，我們花了一年時間是去搜集意見，那我們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意見這麼分歧，你怎樣可以中間落墨去求同存異呢？我們這個方案呢，雖然是沒有白紙黑字講到公民提名，但我剛剛已經說，透過不同的途徑，我們都是達到同一個目標，就是讓全港登記340萬選民都有份參與提名做候選人的。
陳方安生認為，目前社會各界應該多討論不同的政改方案，以及說服北京接受公民提名。不過陳方安生表示，任何政改方案都不應該偏離三個原則，包括選民有真正選擇，不能夠有任何不合理限制的篩選，不能夠排斥任何不同政見人士。論壇主持人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向陳方安生提問表示，最近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人大、政協代表在私下場合向他遊說，最近到北京參與人大政協兩會，感到北京政府很強硬，決定了2017年特首普選一定有篩選。
他說第一屆2017的普選一定是不會給泛民出來參選，是不能出選，第二屆他都不樂觀，他說希望第三屆，即是2017年的十年之後，即是2027年之後，或者有少少機會大家再去改變一下， 咁佢就話：黃碧雲，你去遊說下泛民啲議員，到時通過一個2017年嘅方案過咗先。2017年叫做哎呀，都一人一票選咗先，之後再慢慢去改啦。咁我陸陸續續聽到唔同嘅一啲咁嘅説法。
陳方安生回應黃碧雲提問表示，不要以為建制派人士或者北京官員的講法就是法律，過往幾次特首選舉都有泛民主派人士入閘參選，香港市民爭取真普選已經20多年，不會接受2017年的特首選舉比以往更加苛刻和倒退。他擔心2017年接受一個假普選方案的話，不知幾時才能夠重新啟動政改。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說話呢，似乎對中央都不公平，有時呢拿著雞毛就當令箭。我鼓勵你們未到最後一刻你們都不可以放棄，因為如果你們珍惜法治、人權、自由、核心價值，以及有權選出我們的行政長官，你們每一個人要有勇氣挺身而出去發表你們的意見，就不要現在就已經放棄。如果現在放棄呢，可以說沒有，即有都未必一定擔保樣樣都會吸吸點，但沒有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管治，政府的管治只會越來越舉步維艱。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提問表示，學聯和學民思潮最近提出學界普選方案，以公民提名和立法會直選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陳方安生會不會放棄香港2020的政改方案，轉而支持學界無篩選低門檻的普選方案？陳方安生回應提問表示，現階段太早放棄任何方案，因為仍然有一段時間協商和討價還價，如果北京願意接受公民提名，他會接受，相信全香港市民都會歡迎。但是政治是要面對現實，如果北京堅決不接受公民提名，是放棄抑或用其他途徑，但是能夠達到共同目標，這方面是香港2020想做的工作。
現在放在我們眼前，我恐怕的現實就是說，中央在這一方面可能是會企硬。如果是企硬，我們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就是接受一套篩選，我相信市民不會接受，第二就是原地踏步。但是原地踏步呢，不能夠幫我們解決我們現在面對管治的問題嘛。但是如果你說代價不是原地踏步，要強硬蓋一套倒退的假普選方案，我相信迫不得已你都可能要接受原地踏步。因為你如果2017年一旦接受了一套假普選的方案，我恐怕你2017年以後你都不知道何時才可以重開這個話題。所以就不要信現在已經有些人說，少少都代了他先，代了他下一次就可以爭取多些，這些是假的。
另有學生提問，陳方安生和李柱銘上個月訪問美加之行的成果，怎樣評價外國在香港政制改革的作用，會不會令到北京對香港2020提出的政改方案產生猜忌？陳方安生回應提問表示，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國際協議，是中國和英國兩方面簽署，香港亦都是一個國際都市，有不同國籍人士在香港投資和工作，而加拿大目前有超過300,000公民在香港，所以如果香港的法治、人權、言論、新聞自由受到衝擊，一定會影響營商環境，這樣外國人或者會考慮撤資。
我覺得今次起碼我們有個機會向我們的外國朋友介紹一下香港的近況，我們關注的是什麼問題，而不是說一面倒就說哪些東西不好。我們都承認就是今時今日，因為有很多商界的人或者是政界的人士或者是傳媒就問，今時今日法治在香港還是否健全呢？我們都承認是大致上我們都還有一個很獨立的司法機構，但是如果一國兩制是繼續 受到干預嘅。我哋嘅核心價值不能夠保留啊！咁就算法治獨立嘅司法機構都難保嘅。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系學生提問表示，作為90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出生嘅年輕人，希望了解香港政制改革方面，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之一，基本法亦都表明香港最終應該落實普選。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英國是不是有義務和責任介入香港普選問題？陳方安生回應提問表示，同意英國應該介入香港普選問題，但是他質疑目前英國在這方面沒有為香港發聲。
甚至於你如果看看他每六個月他都還定期還會寫一個有關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報告，你不妨去翻閱一下，看看這個報告究竟是不是如實反映香港近期發生的種種事呢？我本人呢就事實上對這些報告是非常之失望。有很多人 是很有理由去問，作為其中一個簽署國，英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呢？但英國政府不做，我覺得我們每一位市民都有責任是去挺身而出，是去批評。當然我們希望大家批評是有建設性，就不是用污言穢語去謾罵。
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和幾名成員在論壇結束之後，向陳方安生遞交戰書，要求陳方安生簽署承諾向港府和北京力爭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政改方案。不過陳方安生沒有即場簽署戰書，只是收下表示會同香港2020其他成員商討。對此周永康表示失望，認為陳方安生對爭取公民提名的立場倒退。陳方安生並且表示，對於6月22日的和平佔中首次全民公投，香港2020會開會討論，未決定是不是參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太阳花学运落幕之后，中国官员最近在不同的场合纷纷表示希望加强与台湾青年学生的交流，不少的媒体称之为是对台湾青年的笑面的攻势。对此，台湾学生和青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非常支持两岸青年学生加强交流的想法。不过就有学生提出，中国大陆方面在与台湾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台湾多元化的声音。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台湾青年学生因反服贸黑箱而发起的太阳花学运，引起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清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学生参与到两岸交流的潮流之中来，更多的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努力。主管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表示支持两岸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南华早报说，中国大陆官员的这些讲话是因应台湾学生最近的反服贸活动而展开的笑脸攻势。台湾学生于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两岸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是好事，如果两岸都没有交流，其实对台湾不利。他说，
其实我还蛮赞成的，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彼此交流之后，我们可以学到。
于同学话，他觉得对于这个想法还是很赞成，因为彼此在交流的时候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台北市青年江先生亦表示支持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的想法。他说，
不管对方是中共还是欧美国家，其实我是觉得要走出去会比较好。虽然有一些担忧，
江先生说，无论对方是中共还是欧美国家，这个是一个国际趋势，他觉得要走出去比较好。虽然有一些担忧的事还是不可否认，不过还是要去交流，毕竟要走向国际，还是要去面对接受。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支持两岸青年学生加强交流，但是他认为还是要以对等地位来谈交流。他说，
中华民国那时候他们没有灭掉政权，对，所以我认为说以国与国来谈，然后来谈交流，来谈 那些就以归国的前提都是。
洪玉臣说，中华民国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毁灭的政权，他认为以国与国的前提来交谈是可以的，但是目前都是他们将自己当作国家，对方将他们当作一个省份，以这个前提讲什么都没有意义。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欣仁认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本来就应该扩大，不应该因为这次学运任何一方政府才想来重视青年人的声音。
像我们一般身边的同学大部分对大陆来讲都还是有友善的。
潘欣仁说，他们一般同学对大陆还是友善，不会因为好像这次服贸争议就认为不应该跟中国有任何往来。既然要往来，大家会开始思考他们应该进行一个怎样的往来。潘欣仁说，北京政府想要赢得台湾年轻人的心，还是首先要能够接纳台湾不同的声音。他说，
开放更多不同样的声音跟他们交流，在实行上啊，就是大陆政府还是。
潘欣仁说，要开放更多不同声音跟他交流，大陆政府将交流的资源摆在国民党系统的青年身上，这个在他们做两岸交流里面有很深的感触。他觉得这个也是造成年轻一辈对两岸交流有负面想法的根本原因。潘欣仁表示，很多中国大陆到台湾的学术交流团体会想去参访国民党部或者官员，而民进党方面是很敏感。他说，
北京政府的一个根本思维就是认为说，台湾这边的不同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潘欣仁说，北京政府的根本思维就是台湾这边不同的声音不是那么重要。他觉得他们这次学运发生前，他们没有意识到台湾不同声音的力量是那么强大。除了北京方面了解台湾内部不同想法之外，时时去四川参加志愿服务的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臣认为，台湾学生也应该去了解中国大陆同辈学生的想法。他说，
那我发现大陆现在的青年学生，他们其实对民主也开始有慢慢有概念起来，就是我们把大陆学生都定位成他们就是。
洪玉臣表示，他发现现在大陆的青年学生对民主也开始慢慢有概念，他们时时将大陆学生定位成他们就是权威、共产主义之类，但是现在大陆经济进步，他们的劳工问题也越来越多，他们学生也越来越想使政府知道自己的声音，台湾学生也应该了解大陆学生是准备民主开放的阶段之中。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欣仁说，虽然大部分台湾学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还是有人支持两岸统一，但是问这些人是否现在要统一，他们还是说不好。他说，
最主要原因就是认为说，现在整个中国那边体制没有自由，就是不管言论啊、出版。
潘欣仁说，不是主要原因，就是整个中国体制目前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出版，这个已经根本违背了他们在台湾养成的习惯，所以会讨论的是，是不是中国民主化后再来讨论统一。比较支持统一的人说，要给中国大陆一些时间。潘欣仁相信，加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是促成两岸和解真正的办法。他说，现在很多议题都因目前这一代人的统独意识强烈，而无法真正理性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他们这一代比较没有历史包袱，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两岸问题。他说，真正要解决两岸问题，可以将希望放在他们这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培姿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近年来的霾害问题都影响到了台湾的空气的质量，台湾立法院就两岸环境保护合作的议题邀请了相关官员来到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下面请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蔡锦龙星期三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情况严重，亦都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两岸要如何在环境保护上面合作令人质疑。他说，
第一个，我们台湾本来就饱受这个 PM2.5 之苦了哈，我们污染情况蛮严重，我们咨询了好多次，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啊，我想台湾是比较好一点，然后比大陆好很多了。
蔡锦龙说，第一，台湾本来就饱受 PM2.5 的痛苦，污染情况是很严重的，他们质询了好几次，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他想台湾是比较好一些，比大陆好很多，问题是大陆都没有能力将自己把关做好。台湾和大陆合作协议 可以改善环境吗？蔡锦龙仲指出，根据媒体的报道，单单北京的霾害一年就有186日，乌云盖日，连对面街的大楼都看不清楚，包括步行、翻学、运动，通通都要戴口罩。蔡锦龙又认为，两岸未来如果能够签署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应该将污染赔偿的问题纳入规范，才能够促使双方都做好自己内部的环保工作。台湾近年来出现空气品质不佳的天数有增多的趋势，台湾环保署表示，中国霾害是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星期三邀请相关官员报告两岸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的利弊评估和合签协商进度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环保署长魏国彦答复指出，他日前同来访的美国环保署长麦卡锡女士会面的时候，亦都请教了污染赔偿的问题。麦卡锡女士认为应该透过双方的合作来到完成。他说，
70年代80年代这个美国跟这个加拿大呢，为了酸雨的问题呢，其实当时有一些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留学，我特别问他，我说这个有没有加拿大跟美国。
魏国彦说，70-80年代加拿大为了酸雨的问题，当时他在美国留学，他特别问麦卡锡有没有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为了酸雨问题有损害赔偿，他说他记忆所及是没有的。魏国彦处长仲讲到，今年将会在台湾海域进行空飘微尘的采样，并且透过合作请中国方面提供当地霾害微尘来到比对，以提升监测技术和预报的准确度，及时掌握跨境空污的信息。除了霾害之外，魏国彦处长在报告之中仲指出，金门马祖地区的海岸线亦都受到大陆海漂垃圾的侵袭，严重影响到居民生活环境和旅游的品质，非常需要两岸的合作从源头开始减量。这份报告还说，中国大陆的12-5规划将环境服务相关产业列为重点项目，亦都将会投入大量经费整治环境污染，有利于台湾环保业者进入大陆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展开访问。在他前往亚洲途中，奥巴马在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停留，采访了上个月遭受致命山体滑坡灾害的一个地区。由连日暴雨引发的那次滑坡是摧毁了几十座的房屋，并且导致至少41人丧生。在访问期间，奥巴马还会晤了遇难者的家人、最早作出反应者和救援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卡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抵达华盛顿州一座地方机场时，受到一些华盛顿州和当地官员的迎接。奥巴马随即转乘一架直升机飞越奥索镇附近上个月山体滑坡灾难的发生地，在了解损失状况并与遇难者家人进行私下会晤之后，奥巴马总统在当地一座消防站对人表示，
I have to say that the families that I met with showed incredible strength and grace through unimaginable pain and difficulty。
奥巴马说，他要讲的是和他见面的那些遇难者家人在经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困难之后，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和宽厚，他们一致希望表达对紧急救援人员的谢意，他们深深感谢每一位所做的努力。他知道紧急救援人员可能已经自己听到致谢，但是再次表达非常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过分。灾难发生一个月之后，即使紧急救援和志愿者进行了清扫，但是堆积的碎片和泥石仍然很高。不过要感谢工人的努力，一些地方所积的近两米深的水已经排干，使到重型装备得以进入。奥巴马总统赞扬了从事救援和恢复工作的不同组织和机构之间良好的协调和合作。他说，
Today that work continues. There are still families who areSearching for loved ones。
奥巴马说，今日救援工作仍然持续，还有一些家庭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亲人，有些家庭失去了所有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今后的生活会很艰难。这个就是他希望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想给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牵挂着他们所有人，这个悲剧过程都是牵挂着他们不会离开。虽然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美国人几乎没有人听过奥索这个地名，但是只要救援恢复工作继续，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他们被这里的 社区在大灾面前团结一致，彼此相爱和支援的点点滴滴，倍感鼓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卡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